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首先欢迎我们两位常驻嘉宾，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亚光好。
小南好，博远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另外一位常驻嘉宾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阳先生，欢迎博阳。
小南好，亚光好，听众朋友们好。
感谢两位嘉宾啊，今天实际上是联邦假日，这个 Memorial Day，咱们翻译是叫国殇日吗？还叫什么？
阵亡将
就
士，
是纪念阵亡
阵
将
亡
士纪
将
念
士
日，
纪念
或
日
者是一样
啊，对。
的。对。无独有偶，在阵亡将士纪念日，正好美国又再次对伊朗采取了军事行动。前几天，这个大家都觉得美伊和谈，似乎有戏，这个华尔街股市也积极的反应，一直在往上涨涨涨。我不知道明天开盘会怎么样啊？今天就开打了。这个美国战机和导弹，轰炸了伊朗南部的一些军事目标吧。这个美国政府方面称这是一个自卫行动，因为这些军事目标可能会伤害到美国的利益啊。美国国务卿 Rubio 说，这个就是说，军事行动可能需要这个，就是这几天啊，就是说和谈可能暂时要等一等，可能等军事行动过去以后才能继续谈下去。这个我想问一下亚光和博洋，就是你们觉得这一次美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是一个技术性的、短期的一个战术考虑，就是说，你看你不谈，我给你点压力，要打你一下，还是一个准备全面恢复开战，就是说要把这个伊朗进一步，就是说把他还没有打掉的军事能力，就是把它争取全部打掉。你们觉得是哪一种？
我先说一下观点啊，不要，我先说一下我的看法。
亚光先说。
我觉得伊朗这个民族啊，是个非常难缠的民族，这个国家这个民族非常难缠。我到美国30多年，因为做这个房地产生意的原因，跟两个伊朗女人打过交道2次，都让我非常的这个感觉非常无奈，非常的不愉快。就是伊朗人呢，这两个人呢，就是我实际经验接触，就是第一，非常的高傲，就非常的怎么，非常自豪，就非常的自以为自飞扬自大，
没错。
非常的以他们的民族、以他们这个人种为这个为自豪。就是说呢，他很难，就是说这个他很难接受别的民族。他这你别管伊朗，你别看他的外表怎么样，他们心里头很难接受其他民族。我觉得他们对美国人也好，对白人也好，对中国人也好，稍微好一点，在其他民族他们根本不看在话下。这是第一。第二，说话非常没有信用。你说好的事情，他翻头就给你弄过去；你签了协议，他也是回头来找尽一切办法、原因、找尽一切借口、找尽一切可能性，想不执行这协议。反正是给人感觉是非常难缠，非常难缠，死缠烂打，非常不愉快。这么说，我要是说以后我再有选择，我非常不愿意再跟伊朗裔的美国人或者伊朗人打交道。就这么一句话，我打完交道2次，就给我这么一种感觉。所以呢，我说的这话就感觉呢，就是说，川普美国政府跟伊朗打交道，这是一个世界上最难啃的一个民族。你说你打他，他都不怕死，哎，这帮家伙是这些不怕死的家伙，你跟他谈，你没法相信他们说的话，你是真你是假，他们签了协议也没法相信他们。这就是说我感觉这是一个很难的事儿， 所以呢，这个小南回答你的问题，说是这个事情将来是到底能签个协议还是能打下去，我觉得非常难讲。当然，我觉得川普呢，因为是第一呢，首先他这个人呢，这一辈子谈过很做过很多谈判，他谈判上的经验，我觉得在现在世界各国的政治家当中，他应该是经验最丰富的啊，这是第一。第二呢，美国又是一个世界上军事强国，超级大国，军事力量又是超强。他可以把这个谈判的手段、外交手段和军事的压力啊，这个交替使用。我希望他能有一个好的结果，不管这个结果是通过武力打出来的，还是谈出来的，希望能有一个好的一个结果，希望能让这些伊朗的神棍政权一劳永逸的，就是说歇菜啊，就不要再威胁世界各国人民，不要再用这个弄个原子弹、弄个东西。弄个二踢脚的，他就敢扔出去；弄个什么东西，他就敢去炸别人、炸邻居。我就希望他们最后就消停点，彻底能老实一点。但是我知道这事儿任务很艰巨，我不知道特朗普他们能不能做到，能不能达到这个目标啊？我先说这么一点。
好的，谢谢亚光。博洋有什么评论？
我觉得，这个就是说，还是一个暂时的这么一个打击，就是暂时，最终还是要签协议。就是说，因为像刚才你也说了嘛，就是说这个卢比奥也说了，就是这是一个自卫打击。然后呢，这个协议在好像他是不是有这么一句？我刚才匆匆看了一眼，好像是5到7天以后就有可能还是继续签。所以呢。这就是伊朗，就像刚才亚光说的那个，就是耍赖，就是这个，就是耍赖嘛。所以呢，这美国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虽然说是自卫打击，但实际上就是给他一个让他看看，就是说你再耍赖，这个打击还会就是我们随时可以过来打击你们。虽然美国定义为就是说自卫打击，但是实际上就是打击。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但是我也看了，就是说，伊朗这个周末也确实是伊朗的这个外长，还有他们银行行长，然后还有一个谁呀、啊？就是还去了那个多哈，去那个谈判，就是说他们也是，就是说那个实际上还是也想达成协议，因为它涉及到解除对他的经济，说为什么银行行长去，也是为了解除他的经济制裁，所以他们可能也是想达成协议，但是就是说耍赖呗，就是说想得到更大的一些利益，这点，所以美国必须得时不时的敲打敲打他，然后可能最终还是得签这协议。本来我看说是这个周末就是有可能签了嘛，但是就是可能要推迟，没准推迟1周左右，应该可能是这种情况。
就是博洋，你觉得这个是一个战术性的打击，就是打还是为了促进谈？
对，但是就像亚光说的，这个伊朗人反正是不，那就是说这些人都是很死硬的，就是说也是翻脸不认人的，说那什么点就是不讲信用的人，所以说到最后这个是不是还得再继续打击？这个就不知道，但是从川普的角度来说，那就是想要把这协议要达成，这个。应该是这样，
对，我觉得我是同意博洋你的意见，就是说应该说这一次军事行动还是为了在这个给伊朗进一步施加压力，然后以获得谈判桌上前一段时间没有拿到的东西，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是蛮困难的。这个美国好像是希望伊朗把这个浓缩铀全部交出来，是吧？
对，
我看到这个有这个伊朗最高领袖说，浓缩铀绝对不能离开伊朗领土，那这就很难实现美国的目标了，所以最后能谈成什么样？我觉得在伊朗的军事反击能力被完全消除之前，可能很难达成一个这个所谓和平协议吧。 伊朗这个民族肯定当然是有它非常灿烂的历史，过去的波斯帝国嘛，曾经这个在世界历史上也就相当大的影响，这个所以伊朗人他们很自豪，也可以理解。亚光刚才说的就是说两个人不守信用这个事儿，这两个人是认识的人还是两个不同的人？
两个不同的人，两起什么事情？
不同的人碰到两个不同的伊朗人，
对，
结果
都隔了几年，就是反正是两个完全两不同的伊朗人，跟打交道，跟他打交道的感觉就是我今后
对
我不希望再跟任何伊朗人打交道，这么一口这么一个，他给我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来，
就是、
啊、其他族裔的其他国家的人我打交道很多，其他国家其他族裔其他背景的人，我没有什么能得出这个结论，说这种人咱们以后最好敬而远之，永远不要跟他们打交道。只有伊朗人，我有这种感觉。
我补充一点行吗？就是说，亚光说的非常对，我们公司也只有一个伊朗人，这个伊朗人是我们公司的 buyer， 他总是能跟我们汇报，我又砍下来多少钱，又让他们给了我们有多少 discount， 反正是挺能那个挺能够，就是说在这方面可能是他们的专长。
那就是说砍价讨价还价，
对，
然后做生意尽量的这个为自己争取利益最大化。
对，
这个看来是波斯商人的传统，
对，
是吧？
他给人一个什么感觉啊？他不像你要做生意做成，你的双方都得利才行，两方面都得利。他们很愿意就只是顾着他一头利益，非要把他这个利益极大化。他不管你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到底就对方有多么不高兴，多么不愿意，损失多大的事情，他都不高兴。所以你们公司很聪明，找个伊朗人做 buyer 那是太好了，他一定给你把搅得天翻地覆，搅到那块，那行，给你，恨不得就是这个，这确实，我是觉得这个，你们公司很聪明，
对，是这么回事。
非常和这个民族文化传统有关系，当然我们不想因为几个伊朗人就给一个这么是吧，人口上亿的近亿的一个民族下一个定义啊，这个但是看来两位都有类似的经验，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这个波斯人就是说，或者波斯人的后裔吧，很会做生意啊。从换个角度啊 ，positive 的角度说，很会做生意。这个换一个，就是从他们生意对手的角度，就是他们很不会做生意。
对，
因为没有双赢的概念，所以在生意场上，至少是在美国的生意场上，是走不远的。
对，那我再补充一句，他们
说，
我再补充一句啊。他们就是给你一个感觉，就是说他说的话你不能相信，他今天给你做的承诺你不能相信，因为他很快就可以把它翻了的。我跟他们这一个是买一个 property 从这个伊朗人手里买，另外一个是卖给伊朗人，所以我两次作为 seller 作为 buyer 我都跟他们打过交道，就是你跟他们打交道就是一个感觉，哎，他跟你签的协议，咱们在下
白纸黑字，
他们签的协议的标准协议，没什么好说的，但是他永远那是标准协议，那大家对。这个我认为我们用的这种 CBA 的这种 contract， 用什么这种东西，这种形式，它都是标准的，因为比较中立的。因为这种协议的格式呢，是这些 broker 一会儿 seller 他也用，他做 buyer 的这个代表他也用，所以这个都是比较中立的，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碰到这两个女的，一个是 seller， 一个是 buyer， 两次，他们都非要从这上找出毛病来，找出来东西呢对他们有利的，而且上面都说得很清楚，你已经签了字了，但是他后来就会反悔。他就说什么什么原因我叫反悔，反正他的反悔永远是他占便宜，所以我是觉得我对美国和伊朗签这个协议，伊朗这些神棍政权，这些毛拉他们有多大的这个诚意能遵守这个协议，尤其过一段时间后，过了五年过了十年以后啊，川普走人了换了别的总统的时候，他到底能遵守这协议，能遵守到什么程度，我非常持怀疑他的。我非常是怀疑的，我觉得最好是把他们打彻底打他们一点跪地求饶，说行，我行了，我算了，我这回坚决不想再给你们打了。我觉得那时候也许有机会实现中东和平，否则就现在这么打这么样子，我认为他们 非常大的可能性会回头翻脸，就是这个体力他早上什么东西，哎，什么什么事你没做好，所以我也不做这题。这因为你某一个事情你没有说你没有承诺，你没有按照你的协议上做，所以我那条我也不做了。他说他指责你美国说你某项协议你没有按照你承诺的去做，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就是他自己这么认为。哎，他就说那我那条也就不做了，他们会这么干的。啊，所以我是真的不是特别看好美国和伊朗签的协议，不管什么形式的协议，你都做好准备，他将来会给你翻脸，他将来会不执行。这一点上跟中国人签的协议也非常相似，你很难讲，他们会想了很多借口说我不执行这协议。这点我觉得跟西方的人呢、啊，跟美国人有一个很大的差别。美国人就是按照协议我签了，我就是吃了亏了，我发现这协议我有某个条款对我不利。但是既然签了，我就坚持到底。我虽然是可能我发现这个不好，我也要坚持到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美国人签了协议以后，不会因为对方不执行，所以我也不执行，他不会这么干的。这文化就是不一样。那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川普是很聪明的人。我真的不希望他能，就是跟伊朗签这个协议，最后没多长时间就翻脸啊。你想当年奥巴马跟伊朗签的协议，他可能当时认为也很好，他们都用像奥巴马这样的人，他是用这个欧美的西方的这个文化的传统来看待协议。但是你想没想到，伊朗找了很多空子来钻的空子，他不执行。这点跟中美签的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第一川普第一任期时候那个贸易战打完后呢，那个签的贸易协议一样，执行的很有限，所以这个事情。
就跟当年中国承诺那个加入世贸时承诺那些条件似的，最后对，所以我同意小南刚才提的那个，就是说伊朗现在就是说，哎，我先跟你签那个停战协议，但是30天到60天之内再谈论那个浓缩铀的那个事情，到那时候他肯定，我都觉得他们到时就耍赖了，就像那个亚光你说的，很有可能他要找一个什么理由，啊，美国你这。军舰没有撤走，或者是没有撤到，哎，他会这，所以他这方面确实是那个，我觉得也是这三十到六十天内，他就能够真能够像美国想象的或者安排的那样，他那个把浓缩铀交出来或者怎么着，这个还是挺难的这件事情，嗯，
对，所以这个哎，我们现在这样。我们现在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好，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的。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和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我们刚才就是讲到，就是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关于这个停火的协议啊，或者说和平协议，一直没有谈成，就是说没有签字吧。那么今天美国又对伊朗南部的一些军事目标进行了军事打击，包括使用导弹。在这个情况下。 就是刚才两位嘉宾也都说了，就是说可能如果谈成了签协议，能不能获得遵守，也很难说。而且美国的一些要求，去能不能，或者说川普的一些希望想达到的目标，能不能通过谈判实现，也确实很难说。亚光刚才说，就是说你觉得就干脆非把他打趴下，就是打的打服为止，打的就是基本上没有还手的力量了。说那好吧，签吧，你说什么都该什么都签，那就是完全就是投降了，是吧？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也不大。
对，
就是说美国真的要把伊朗打到什么样才能就是说打趴下呢？这个也不好定义。
对，不同意。
是吧？
不同意说。不同意。
就像在阿富汗打那个塔利班一样的，因为这个一个光脚一个穿鞋，反正我在山洞里，你打的不行了，我就躲在山洞。那过两天我再出来打一下，反正弄得你长拖久了，你最后你受不了，你最后你就再撤走，撤走我又回到城里头。所以这是一个比较艰巨的任务。如果我觉得可能川普已经看到了这个前景，所以我感觉啊，他在心里面可能已经有点想放弃这个事儿，他现在有点想，好像把重心又开始往古巴再转移，就是说现在拿下古巴，感觉古巴，感觉啊，也只是个感觉，就好像古巴更容易做成这件事儿，就是说做成哪件事儿呢？就是说在古巴设立的某些目标，比如说改变政权啊，改变古巴这个就是现政权换成不是现政权换成新政权，然后新政权改变对美的这个态度，或者改变国内的某些政策，至少像委内瑞拉那样，就是做出某种程度的改革或者政治上的改变。我不知道亚光和博洋，你们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就是说，可能打打谈谈，对美国和伊朗最后就有点不了了之，然后或者说呢，双方签一个和平协议，也都是给双方国内的老百姓看，或者给世界看。对伊朗来说，只要他不被打趴下，他就算赢了，他就可以声称自己赢了，是不是？一边是拳王阿里，一边是一个三流四流的拳手，在擂台上噼里啪啦几个回合下来，我至少没被打趴下，头破血流，那我就可以说我赢了，是吧？你是多重量级啊，你世界拳王，你都没有把我打趴下，我这个，所以这个事儿有点难。我觉得要看川普和他政府的那些高参，还有美国朝野的这个智囊团能有想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来。就是说，如果你打不下来，或者打了就他就在这死扛着，你咋办？
我
不要找
是
好的建议。
我看今天我看那个川普有一个贴，就是别人发的，就是转发川普的贴。川普也说了，就是说浓缩铀一个是交给美国，第二是伊朗自己把它给处理掉，然后第三呢就是转到其他的国其他第三地去给它浓缩铀把它给稀释，就是说这个解决，这等于是川普提出这三个方案。后来我就想确认一下，我就到那个 Twitter X 上就没我没发现这个，也可能是他发在他自己的那个处搜索上或者发在哪儿，就是说我就觉得，所以呢，川普也是，就是像刚才你说的，就是说，也是给他们一些，就是以前可能是完全坚持，就是必须得完全交出来，现在可能就是说，包括你只要你自己能够把它处理掉，或者说你转到给第三国这个处理到，这都算最后解决。我觉得可能最后可能也就是可能也得是就这样吧，就是说，可能还是只要他能老老实实的，而且。说的是在那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 所以我觉得可能最后还是得就是走这种，就是说没准伊朗自己把它给处理掉，可能最后双方都妥协一下，就走这一步。
这个除了浓缩铀，这个就是说核能力这个事儿，还有一个事儿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的开放。伊朗好像一直没有放弃想要从霍尔木兹海峡牟利的这个想法，就是说我要收过路费，或者呢，因为他以前没有收过路费，战争开始之前好像没有听说伊朗要收过路费的这个事儿。我在想他是不是拿这个事作为他一个筹码，就是说好了，将来我说我不收了，那你那个美国也答应我的其他一些条件。因为收过路费也不是很合理啊，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这边是伊朗，那边还有其他国家呢，那其他国家是不是也要收呢？然后收完了以后怎么分呢？就是说还是说你收你的，我收我的，谁的军事能力强，能把哪个船拦下来把钱拿到谁就收，那肯定这也不行啊，美国也不能让这事儿这么结束，是吧？
对，所以最后就是说这时候就是说北那个欧洲国家要参与了，就是说欧洲一些国家，他们不是英国还有法国都准备说要护航嘛，就是说这时候就是需要他们来出来了。我看也有报道说最后伊朗可能也是就是说他也不想，那他如果真是就是说最后谈最后都这个问题都解决了，你还封锁这个霍尔木斯海峡，这个等于把国际社会全都得罪了，所以他可能也不想在这方面就是说真正坚持到底，所以可能最后就说可能他会有一些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就是以色列的船和那些就是沿岸的那些阿拉伯国家那些船，他可能说你们这些船只要想走，那你得就是说就像他们海军部门还是怎么的，就说得通过一下申请一下，实际上就是交钱，其他国家的基本上就都放行。我看这都是网上大家可能这么写的，我想可能就是说可能是也只能就是说他不可能完全封锁，那真是把国际社会都给得罪了。现在我看说现在这个国际社会还是用那些战略储备的油在撑着呢，如果时间长了这样不行，那个国际社会还是不答应的，就是
那你要么就全封，要么就全开，你这个封了就是说开了一部分，你们这些人可以过免费，然后比如说像你刚才提到的，就是说以色列啊或者其他的海湾国家这次就是对他不太友好的，那你这些国家你再交钱，那这个事儿如果海湾国家没什么实力没办法，那该交就交。以色列我觉得可能不会同意吧，那你柿子捡软的掐这个，可是我是个硬核桃呀，你掐我那我肯定我再打你，是吧？那这个还得打。
对，所以我看对
内塔尼亚胡的想法和亚光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他极力的在劝这个川普，就是说再打你不把他打趴下了不行。
对，
其实有一种状态呢可能还更好，就是什么呢，就是恢复到这个一月底那个二月初开战之前的状态，就是说你伊朗的这些神棍政权的最高决策人物，你们有可能随时随地被以色列把你脑上头上的这手机取走，向上手机取走，你随时有这个危险，你可能还能理性点。如果真停战了，美国人是比较讲武德的，美国人说不打你就不打你了，那也不一定。当年那个川普的第一任时候，把那个苏莱曼尼那个圣城里苏莱曼尼一下就干掉，他也是也不讲什么武德，也没什么给宣战。不过那时候美国和伊朗属于敌对状态，敌对国家状态可以。那我就不知道你签了这么个协议，川普跟这个伊朗这个签了这么些以后呢，伊朗和美国的关系算是正常化了，还是仍然处于像在这次这个1月31号以前那种状态？那种状态就是随时随地会把你这个政权的这个特别坏的人物给干掉。 我觉得伊朗呢，如果他们这些执政者没有这种压力，他们不会干什么好事，那么还是很糟糕的。所以以色列如果不跟他们签的协议，如果以色列说要我保留将来打击的这个权利和打击的这个自由的话，我觉得可能是件好事了。
嗯，
对，我看说嘛，内塔尼亚胡说嘛，以色列保留打击的权利，说他们就是如果这个协议美国跟伊朗签了的话，他们也会保留打击伊朗的权利，他这么好像
是
说过。嗯，对，
对，我是觉得这个压力一定要有，要不然这帮家伙。伊朗这帮家伙净干些，净干些坏事，干的事经常是人神共愤的这么些事情。所以呢，要是没有一些压力，说你们再干的坏事，你随时可能脑上项上的手机就没了，哎，你项上人头没了，你们就小心点。没有这种压力，我觉得对伊朗这种不讲理、不讲人义道德的、不讲武德的这些人呢，这实在是没办法。还有就是说，你像现在我注意到这么一点，就是现在这些主流媒体这些人都是比较反川普的嘛，他们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反正只要川普难看，川普出手，他们是最高兴的，所以他们散布了很多假消息。我觉得很多假消息就是说这个美国和伊朗谈的这些什么协议，这个那个那个协议什么对美国不利啊，怎么怎么样，说了很多东西，我们现在也不知道真假的。这个我感觉有些美国的政客已经相信了，有些那些参议员什么的都相信了，这前两天都纷纷的在这个就公开发声了，就反对说是你跟他这么签这么弱的协议，那不如跟战前一样，那干嘛签这个协议干什么？但川普一直就说我们不会那样的，怎么不会是那样的协议，怎么怎么样，我们要不然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协议，要不然就是什么协议都没有 ，zero agreement， no agreement at all。所以呢，
亚光，你是不是？就是指那些就是 MEGA 内部的一些原来的共和党的这个 MEGA 积极分子，现在提出来对川普的和谈提出来部分的质疑。
对，他们提出质疑，但是他们掌握的那个信息可能就是假信息。他们说我们现在这个我们现在你我们所收到的我们知道的啊，我们认识的收到的东西，说伊朗和美国这个协议的草稿是这样的东西，所以我很不高兴，我发了一通牢骚。可能他收到的东西就是假的，现在是这么回事。到底这个东西谁是真的，什么是真的？川普有一次，我记得有一次发推还是在一次见记的时候，这个东西只有我自己知道，只有我们知道，别人都不知道。再加上白宫的这个新闻那个主任那个 Steve Chang 啊，直接就把蓬佩奥骂一顿，说你们根本不知道我们现在谈啥，你瞎说什么呢？
嗯。
反正是这个事儿呢，显得就是非常的乱。就是第一呢，这些左派媒体呢，都他妈捣乱，不断的给他散布假消息。然后呢，这个川普他们又不能讲，他们作为这个正在谈的人，这个事儿没谈成之前，你怎么外面讲呢？是不是？所以他也不能讲。第三呢，川普这个大嘴巴呢，不断的讲啊，这一直讲就是，哎呀，我们要签协议啊，这协议非常好，要签协议了。这说太多了，就跟狼来了一样，说太多了，这没人相信你这事到底怎么回事了，是不是？
嗯。
所以呢，现在我现在感觉的小南，我的一感觉啊，小南博洋，我感觉现在非常混乱，真的不知道会什么结果，太乱。
对，这个除了美国国内，因为左派、右派、共和党、民主党这些，包括共和党内部也有不同的派别，在钳制川普，或者说用比较好的这个角度来说呢，也是在监督。川普不要签一个糟糕的协议。那从海外的来讲，包括海湾地区国家和这个整个中东啊，包括一些阿拉伯世界的一些国家，在这次川普本来不是说要恢复打击嘛，前后来又推迟了。当时他说是因为听了这个一些朋友的劝说，指的是这些中东地区一些国家的所谓朋友的劝说，说希望那还能谈，如果能谈尽量谈，不要打，因为打起来这个地区不稳定了，那些小国家受不了。川普现在好像就提了个要求，说可以啊谈，就是但是谈的中间有一个条件，就是他希望所有这些海湾国家，包括这些中东国家，能够和以色列 关系正常化。
对，
川普的提的这么一个条件，好像这个这些国家都就不作声了。因为我也看了一些分析，就是说现在这些国家肯定也不敢接受这么一个条件，因为这个以色列在加沙地区干的比较狠嘛，所以这个这些国家都是穆斯林国家嘛，这个所以这个民意肯定是不赞成那么做，就是说啊，这个以色列这个杀人杀太多了，这些头这个国王啊或者什么这些王子啊或者是什么的，哪怕即使心里想这么做也不敢，所以这一条可能暂时也实现不了。那么就回到刚才就说的那个，就是说古巴会不会被川普当成下一个委内瑞拉，就是说得给自己再挣点分嘛，就是说伊朗这个事儿好像其实伊朗已经得分了，美国也得了一些分，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因为你是阿里嘛，你他是一个三流的拳手，你没把他打趴下，感觉好像没成功一样，所以现在想再找一个就是说三流选手中间更弱的，就古巴现在我觉得被封锁以后，特别是委内瑞拉的石油断供以后，这委内瑞拉这个古巴现在确实是快到崩溃的边缘了，整个国家基本上都没有能源来发电，就是、老是停电，而且更奇葩的是，就是最近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居然跑到古巴去跟古巴的政府高层谈判，那我觉得古巴政府愿意接受中央情报局局长来访，而且愿意跟他谈判磋商，那肯定已经是他们也确实是有点山穷水尽的感觉了吧？否则的话，你像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古巴，这个在卡斯托罗领导下这么坚持几十年，这个对抗美帝国主义的，你怎么接受中央情报？因为中央情报局一直在想尽各种办法在搞古巴，从朱湾事件这个到后来各种曾经还有过刺杀卡斯托罗的计划，都是中央情报局在弄的呀。所以他们能接待中央情报局局长，中央情报局局长据说这次带了一个哥们儿是，前不久去委内瑞拉抓这个马杜罗的一个特别行动队的一个成员。带去也是有象征意义的，就是说，哎，你介绍说这哥们儿是前不久去委内瑞拉抓人的。那再结合美国现在正式对劳尔·卡斯托罗，就是这个菲德尔·卡斯托罗的弟弟嘛，就是菲德尔死了以后，就劳尔在领导古巴很多年，对他提出正式的起诉。我觉得也是在法律上做了一个铺垫，就是说是不是也准备把这个卡斯托罗抓到美国来，也不知道。我们现在又到广告时间，我们听到广告，然后我们回来谈论一下古巴的事情。好，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5日。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浩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阿光先生和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美伊谈判难产，然后美国今天恢复了对伊朗的这个军事打击。与此同时呢，这几天美国又似乎在针对古巴采取一些行动。这个我刚才说，就是说川普总统会不会把古巴当成下一个军事目标，或者一个某种行动的目标？
这个很有可能，现在你说我同意你的看法，就是在伊朗这边这个事情进展不顺利，在古巴那边取得一个很大进展，这个也可能是对这个提升川普在国内的声望，在国际上的声望是有帮助的。另外我觉得川普这人他是干事的人，其实就是不管提不提升川普这个个人的声望，只要能把古巴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就是也是青史留名的事情。
嗯，
那古巴这个事儿，我也看了一些报道，好像这个古巴现在呢，就是说不愿意改革开放，不愿意变革的主要原因还是这个劳尔卡斯特，这家伙就是属于既得利益者，就是这个属于革命元老啊，他的这个轻易不会让这个步，虽然他是已经都退休了，但是他实际上是跟这个邓小平一样，都是实际上是最终他是决定权的。那你刚才讲到这个中央情报局局长到古巴去，我觉得很有可能是没准跟现在这个古巴国家主席古共中央第一书记这个人在联络，我们把劳尔卡斯特给弄走了，你是不是能够像委内瑞拉那个女的副总统那样能跟美国合作？我想肯定他要去的话，肯定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议题，要能确定下来，是吧？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如果美国对古巴采取像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的话，那要方便的多了，因为古巴美国在古巴的关塔纳摩基地，那基地的人随时的派遣人过去，这个都不用航空母舰，打这个谁抓马杜罗还弄这个航空母舰到那个马的门口看着，这个就是咱们基地直接起飞过去就把人弄过来了，弄了也不用走远，哎，直接就弄到基地就行了，就是这非常的这个方便。所以呢，也许我们大家都没注意的事儿，突然劳尔卡斯罗被抓了，送到纽约那个监狱去跟这个马杜罗关的同一监狱去了，这都有可能，这事情我觉得非常有可能会发生啊。这个当时抓这个马杜罗的时候是一点声音没有，啪就抓了，那是1月3号的事吧，1月2号1月3号一点动静就抓了。所以我们现在在这说说伊朗，没准咱们下次两星期以后再说的时候，那个劳尔卡斯罗同志已经在纽约的一个监狱里待着了，或者在观察纳摩基地去了， who knows， 对吧？这个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先说这么多。
怎么样？有什么评论？
对，那个刚才你也提了一句，完了呢，亚光也是，我完全同意，就是说，他现在不仅仅是经济方面不好了，他整个这个国家可能都快崩溃了，就刚才。小南你说嘛，他现在都没有长时间停电，都电都不供应了。我看还有就是说那个面包都不够供应的，就是说想提供足够的面包都没有。所以说人一到这方面，就国家一到这方面，那这个国家可能就是有点要崩溃了。他没有外商投资，没有外汇收入，他就靠那一点旅游。完了呢，就是年轻人现在都基本上，我看，因为我有时在 YouTube 上我还看那旅游的，在那个就是南美那方面的，他那个年轻人去好多人都跑到南美去了，就是南部去了，就是说，所以说他这个国家，我就是在实际上就是最后这一下了，可能就是说像亚光说的，把这个 那个劳尔卡斯特罗给那什么的，我都觉得有可能他整个这个政体可能都变了，就是像那个委内瑞拉换了个领导人，当然这领导人就听话的领导人，因为古巴是长期社会主义国家，就是靠说那什么，原来苏联，后来俄罗斯，然后包括中国，包括委内瑞拉一直给他提供石油，这么撑着呢。现在这些东西都没有了以后，很有可能如果真是擒贼先擒王，把这个卡斯特罗给他控制住或者给他抓了，没准这古巴整个政体可能都有变化。我觉得其实应该这件事情应该做了，就是说
是啊，这个因为古巴离美国这么近是吧，到佛罗里达，就是可以说美国这么多年一直就是容忍这个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个就是让古巴也酣睡了这么多年了。当然冷战时期因为有苏联在支持这个，所以美国也不想直接和苏联发生军事对抗。那古巴导弹危机这个当时也是世界差点走进了核大战的这个边缘，差点爆发，所以后来两个国家都比较谨慎，美国也一直就不去动古巴了，反正就你让你在这待着吧。但是也确实就在佛罗里达这么近的地方，每年成千上万的古巴人想尽各种办法偷渡啊，到美国啊，就是说游泳啊，划着小船啊，用各种各样东西做的这种船呢、啊、因为古巴政府对船只就控制很严了，所以古巴人想了各种的这种有创新的创意，什么汽油桶啊，什么这个轮胎啊，这个还有开飞机过来的呀。这个确实这么多年古巴政体就是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古巴人民的生活也一直相对来说比较贫困吧。这个我们知道古巴出甘蔗糖是吧，中国那时候经济困难的时候没糖，在中国也吃了好多古巴糖，他们肯定也是从中国换回去一些东西。那么这次到底能怎么样不知道，看看这个川普总统这个最后是下什么决心吧。如果真的能让古巴有一个实质性的改变，我觉得这个在美国历史上和古巴历史上都会留下一笔。说川普总统可以说他是想在国际上做点大事儿，加拿大也想过考虑过，格陵兰也考虑过，委内瑞拉也打过主意，也成功了。古巴应该说是一个有可行性比较大的一个，如果咱们说做项目的话，这个项目的可行性比较大是吧，比较可行，比格陵兰比加拿大的可行的多，比伊朗也要可行一些。这个，所以我们拭目以待，看亚光讲的，也许两周以后我们再回到这个节目上，也可能我们就讲的就是说是不是劳尔卡斯多罗已经在纽约监狱里了，说不定哦，这个是万事皆有可能。好的，我们还有最后十分钟谈一下中国的事。这个月的23号，就是两天前吧，中国山西沁源县的一个煤矿发生瓦斯爆炸，现在报道出来说死了80多个矿工，82名矿工失踪1名，另外这个受伤了100多个人。这个中国的矿难啊，其实有很多小的矿难就不报了，比如说什么3个人以下、5个人以下的可能就已不报了。而且根据我了解到的或者说听到的一些有关矿的事情，说可能死了15个人，那矿主就报了比如说8个人或者什么。因为中国政府对于这种灾害的规模它有一定的要求， 你达到多少人以上是特大事故，达到多少多少人以上是特大恶性事故，然后达到这种级别的，就是当地的党政一把手要被追责，那么党政领导也不希望你矿主报，也可能他们知道矿主撒谎了，但是是吧，你姑妄言之，我姑妄听之，我也这么报上去，那么下面矿主呢就是花钱把死者家属全都摆平，一个人给多少钱呢，就是说你们也你现在人反正也追不回来了呀，人也走了，你报八个人报十个人跟对你也没什么好处，那就给你钱你也不要再闹。但是我想问的是，就是说他怎么中国的这个矿难好像老是时有发生，而且老是因为各种违规导致这个就是说救援各方面没有办法顺利的进行，说这一次是因为很多下井的工人他没有带定位卡，那为什么不带定位卡？不带定位卡就找不到他人在哪儿嘛，就影响救援，那为什么不带定位卡呢？这就是因为有些开采，有些像矿道是非法开采，不让开采了还在开采，那工人带着定位卡一进去，那就能看到啊，怎么跑那儿去了？所以就不让他们带。那一出事儿，那这些事儿，我们大家都要问当地的监管部门呢，安全监督部门呢。
那小南，我插一句，你说那定位卡就相当于一个，就是
感觉有点像 GPS 这种。
哦，
对，
嗯，
对，定位就是比你给小猫小狗身上带一个，
嗯。
我觉得是类似这种东西吧，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小的 GPS 的一个信号器，就是你看到哦，它在这儿。
这个就是说，你说这矿难，中国的矿难的事情，实际上其实它这个原因呢，你看西方国家，美国和欧洲很少发生这种煤矿矿难，因为美国也好，欧洲也好，澳大利亚也好。加拿大也好，不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这个不煤炭不是这些国家的主要能源，使用的能源。这个中国呢，中国就有很大问题。中国这个北方冬天取暖主要还是靠煤烧煤啊，炼钢炼铁呢，这个在美国现在欧洲国家都炼的比较少，在中国的炼钢炼铁还要焦炭，什么炼钢炼铁还需要很多煤炭。所以呢，这个使用煤炭作为一个主要能源来说的话，就是它的矿山还必须继续开采下去。美国，你像咱们在西雅图 Newcastle 那边就是有很多煤，就是说有煤矿，但是没人开采，就没人使用这个东西。
过去曾经开采，后来就停下来了。
后来就停了，对，要是停，就现在它这个煤炭，你现在美国在使用能源当中，煤炭在美国的能源使用当中占的比例很小，到底多少我不知道，但是肯定是非常小。中国就不是这样的，那这种东西呢，我想煤炭在中国能源使用当中可能占的比较大的一个比重啊，一个是炼钢炼铁用，另外一个北方冬季取暖也用这种煤炭比较多。那这种事情呢，还是因为这种煤炭这个采矿的这种特殊形式呢，就是属于一个非常危险的这么一个行业吧，所以出这种事故也是很难免，比较难免，就是说比较难免。
亚光，其实我的意思啊，我不是光指煤矿或者矿难，比如说天津码头的天津那个什么什么区的大爆炸，什么新疆的某个大火。西安或者什么地方，就是学校什么或者什么，就是这种安全事故老是不断的发生。
对，
这个是为什么？就是为什么就控制不了？
对，
我觉得根本问题是它的安全不达标，它很多东西它没有按照程序去做。那他为什么不按程序做？他还能在，他就是这种不按程序， 不按规定、不按法律形式的这种现象问题，它为什么就是长期的，就是能够一直的就这么搞下去？
对，它就是像好多监管方面都是地方政府，就安全啊什么的，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是地方政府，但是呢，这些企业又向地方政府要交税，所以呢，地方政府为了创税，就是创收，就是说呢，对他们监管可能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刚才亚光说的那个，就是说那个火力电力，就是说现在火电吧，就是说现在还是中国北方的这个主要，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说的非常对。还有一点，我看了另外一点，就是说他那个焦炭，就是刚才你们俩都提到，就是现在美国的有矿，它有煤矿，它也不开采，所以呢，像那个这个焦炭，它是要出，最近可能是石油还是可能是也有关系，可能就是说出口焦炭这个需求特别大，所以也造成像他们就是说这个开采，我看那个刚才小南你提到什么追踪那些系统，我看就是说那个好多都是层层外包，就这些人都在他们的系统之外，就是说实际上在偷着黑着在干，所以造成像这种损失。刚才你提到那瞒报，我看说最早是这个事故就报了8个人，然后变成82，就等于差了10倍，所以刚开始可能也想瞒报，但是中央派副总理去了，所以这事儿瞒不住了。
是啊，
就是小南回答你刚才说的问题，就是中国对这事故的处理呢，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统一的标准，不是一个一致的标准，咱们讲不是一个一致的标准，就各行各业，你比方说航空这个事故处理，其他那些重大事故处理，你比方说新疆上次那个大火死那么多人，没有开什么记者招待会，这次煤矿这个死人呢，我就看他当地的这个政府开记者招待会来解释这个事情。哎，我就觉得总的感觉他们这个处理这事情呢，就是取决于这决策的领导人的一念之差，说这次我就是从严处理啊，怎么样就去了。
嗯，对对，
反正就是很感觉不是很一致，就这个方法。那么将来你总结的事故原因的时候，再采取措施的时候，是不是能够一致起来都这么下去，不知道。